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新增感染病例下降，转向严控境外输入疫情。中国公益组织协助心肺感染病逝者索赔能否触动中国政府？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媒体战严重升级，美中距离冷战还有多远？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中国星期三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的病例下降，与此同时呢，中国将控制疫情传播的重点转向输入性扩散。中国当局要求海外华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旅行计划。中国各地政府相继制定对于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实施隔离的规定。中国海关总署卫生检疫司司长林伟日前表示，中国海关已经全面启动健康申报制度，要求所有出境人员都必须进行健康申报，严格排查有没有在14天内到过疫情发生的地区或国家，有没有接触史。中国卫健委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说，截止到3月4号，中国新增确诊感染病例呢是119例，比前一天的125例有所下降。中国累计确诊病例为90270例，死亡累计2981例。目前中国境外的新诊断病例呢超过了中国境内的新增病例。目前意大利、韩国和日本是感染热点。根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站3月4号新冠病毒疫情最新数据，韩国累计确诊病例为5621例，累计死亡33例；伊朗确诊病例为2922例，累计死亡92例；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是2502例，累计死亡79例。据 CNBC 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长谭德赛3号表示，全球新冠肺炎致死率呢是3.4%，高于先前估计的2%。至于季节性流感的致死率呢，则往往不到1%。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曾经表示，新冠肺炎根据医疗保险系统的质量，死亡率从0.7%到4%。爆发初期呢，专家则预估大约是2.3%。报告还指出，谭德赛称新冠肺炎是独特的，与流感不同，目前呢仍然处于未知的领域。谷歌表示，已经取消原定5月在硅谷山景市举行的 Google I/O 活动。相关声明指出，基于担忧新冠病毒疫情，决定取消今年在海岸线圆形剧场登场的实体活动。Google I/O 通常呢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位的开发者齐聚一堂进行交流，并与出席的工程师交换意见，讨论谷歌提供的软件与服务。除了谷歌之外呢，脸书和微软也因为担忧疫情决定缺席一场在旧金山举行的游戏开发商大会，该活动上周被迫推迟。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长期关注公共健康的中国公益机构长沙赋能发起行动，为在新冠肺炎中病逝的这个感染者及医护人员家属义务提供索赔和举证服务，向中国相关责任单位提出这个财产和精神损失的诉求。详细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就邀请长沙赋能联合创办人杨占清先生来介绍最新情况。杨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杨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长沙赋能为什么要发起这一次帮助心肺感染者这个逝者家属索赔的这样一个行动呢？
因为在那个疫情出现之后，我们都看到各种那个感染者死亡的惨状。他有的是在街头走着走着他就倒地而死，有的是死了几天才发现，还有的人因为那个床位紧缺，他没有地方去就医，他绝望的自杀。有的甚至出现全家感染最后灭亡，这种灭门的惨案，我们觉得都太可怜了。他们的家属肯定，我觉得心都碎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些遭受灾难的家属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就因为有这个初衷，我们和一些热心公益的律师去交流讨论如何去争取这个补偿。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都和政府的责任有关系。包括很多人他们生前都不知道人传人，没有任何的防疫措施。有的医生他被感染是因为那个配套防护用品的问题，比如说不合格，或者说是甚至有领导鼓励他们不要戴口罩，因为这样为了亲近患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索赔的对象应该是以政府为主。但是政府呢，他迄今还没有承认自己的过失，也没有对因疫情逝世的家属表示有任何歉意，或者说有赔偿的意向。所以我们觉得政府应当给公众一个交代，给这些感染者死亡的家属一个交代。
好的，那么杨先生，我再请问一下，那为什么是要由这个长沙赋能提出这个索赔行动呢？长沙赋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给介绍一下好吗？
我们是一个公益机构，主要是关注反歧视和公共健康卫生领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看到有其他机构去发起这样的诉求，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站出来去呼吁，希望受害者家属能够站出来。
好的，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你们发起这一次索赔行动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好吗？另外呢，你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律师团，准备采取法律行动，也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主要依据的法律有《传染病防治法》和那个《国家赔偿法》。比如说《传染病防治法》，它规定就是国务院的卫生部门，还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它要及时去发出传染病的预警，并且根据情况予以公布。另外，他还规定说，个人单位他违反这个法律规定，导致这些传染病的传播流行，给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他应当去承担这个民事责任。另外，那个传染病防治法他要求说，公布传染病的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对，按照这些规定，我们认为政府他没有做到，他有很大的责任，他违反了这些法律的规定，造成了这些人身的死亡还有财产的损失，所以他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请讲。
这个律师团呢，这个准确的来说是律师们他们发起成立的，因为这些律师们他们觉得这样的索赔工作非常有意义，我们这个索赔公告发出之后，他们非常支持这个行动，他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新冠病毒肺炎索赔的律师顾问团。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律师成员愿意和我们一起为受害者提供这个法律上的支持，然后前期他们做了一些基础的案情分析和索赔的方案，然后这段还会继续研究。另外，如果征集到受害者信息之后，可以根据一些具体的个案再分析。对，
好的。那么目前这个索赔行动进展的情况如何呢？有没有这个病逝者的家属来联系你们呢？
目前我们的志愿者还是在网上通过各种渠道去转发，但是呢，国内对媒体的限制非常多，比如他传统的媒体它不允许报道，然后自媒体平台上我们发布之后呢，经常会被说有敏感词，然后做成图片也很快，第一次发完之后第二次再发就被识别，就别人看不到，只有我们自己看到，所以很困难。然后目前呢还没有收到家属的索赔信息。对，
长沙赋能呢发起这一次群体这个诉讼，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这个行动您预估会在多大程度上触动中国当局呢？
我们期望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从法律层面，在这个集体诉讼之中，通过集体诉讼来剖析政府的责任，它推动这个传染病防治法的修改。比如说它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它 规定只有国务院和国务院授权的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它可以公布传染病的疫情，这条规定就很容易让各级政府互相推诿，厌恶这个疫情的公布时间。我们希望它修改成任何一级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它都有权向社会公布本区内的传染病防治信息。另外呢，我们希望就政府它设立这个肺炎死亡者的赔偿基金，让受害者家属得到赔偿。我们觉得这个行动肯定会触动当局，因为现在我们仅仅是征集受害者发布这样的索赔公告都处处被封锁，但是这个当局他能不能在意这些诉求，他能采纳，他能不要看这个后期这个受害者家属的情况，社会舆论关注度如果关注度高的话，政府他没有的需要他也会考虑这些。
我们感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媒体战严重升级，美中距离冷战还有多远？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017560。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三月十一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我们将是美国贸易战的一大征战的背景。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国务院以公平对等为由，宣布大幅度削减中国5家国营媒体在美国的中国籍员工人数，由目前总数的160人呢降到100人。此前，中国当局以亚洲病夫的评论为名，驱赶了3名《华尔街日报》记者。而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北京驱逐美国记者的真正原因是华盛顿宣布把5个由中国政府控制的中国新闻机构视为外国政府职能部门。国际保护记者组织呢担心美中出现危险的循环报复，称这种对抗威胁两国的信息自由流动。美国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则宣称，无论是否承认，美中已经进入了新冷战。那么目前美中记者在各自国家的人数和从业环境的不对等有多严重？美国应不应该针对中国媒体强势出手？目前美中关系交恶，距离新冷战还有多远？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同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德国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旅德资深时事评论作家常平，常平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众朋友好。
嗯，在美国乔治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王飞玲。王教授您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美国宣布呢对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五大中共官媒实行人员限制，由160人降为100人。这是美国政府对外国媒体采取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限制行动。我来请教旅居德国的常平先生，您如何看美国政府的这个行动？对于中国官媒在美国的业务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表面看上看是一个具体冲突，但是它的意义可能远远大过一个一起具体的冲突。在这背后，第一呢，就是这两边看起来是一个对等的这个冲突行为，而且呢看起来美国驱赶记者的人数要远远多过中国。但是呢我从这个媒体业务看，首先我要认为这个美国驱逐的这些人员，我同意这样的认定，就是他们不是或者不全是这个新闻记者。那中国驱赶了3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们根据我的了解，他们是真正的记者，这是第一个很不对等的地方啊。第二个呢，正如您刚才所说，他的事件的原因远远大过这次冲突，他可能在背后是这个关于美国对中国这个记者身份的认定。再一个呢，是再往后说，确实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个冷战与新冷战的问题。那首先我回答你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对这些中国记者在美国的业务，或者中国那些这些媒体机构在美国的业务有没有影响。说实在的，就媒体业务的影响，我认为是不会太大。因为他们这些人在美国很大程度上他们做的事情就不是记者的事情。我们做中国媒体的都知道，特别是市场化媒体来用大量的这个国际新闻，但这些国际新闻大部分都是来自这个英语新闻的翻译，而不是新华社的这个国际通讯稿，或者人民日报，或者其他报纸也没有给中国的读者提供多少的这个国际新闻。
那么长期以来呢，这个北京当局我们看到呢，北京当局经常以驱赶这个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这个外国记者为筹码来限制他们在中国境内的采访和写作自由，这方面的例子呢是举不胜举。那么这一次冲突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北京驱赶3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那么对于北京的强硬立场呢，外国政府包括华盛顿一般来说他们在以前呢是隐忍不发的，但是这一次美国却采取了这么高调的一个行动，这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我来请教这个美国乔治亚州的王飞玲教授，为什么美国这一次要大动干戈呢？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刚才常平先生的看法。这次的驱逐其实对中国对美国的新闻报道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意义重大。意义重大就在于这表明了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么在策略上也有很多新的变化。您刚刚说的很对，过去 中国驱逐过美国记者很多次，
嗯，
尤其是因为关于所谓领导人的报道，他们不喜欢才会驱逐，而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对等待遇，对等回应。那么这次是比较果决的果断的对等回应，说明美国已经逐渐采取一个所谓的新的策略，叫做以牙还牙，就是你来我往，以牙还牙。因为美国政府根据我的了解，现在逐渐认识到，美国在和中国这个深层的战略竞争上，如果采取以牙还牙、对等往来的手段的话，会非常有效。因为中美之间新闻媒体的来往完全不对等，文化交流完全不对等，信息交流完全不对等，贸易来往也是很不对等。如果说美国真的要和中国较真，一对一你来我往的话，那中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对中美竞争会有很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开端。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利用这个时候呢，利用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是李忠本，他说中共在经济上想捞取技术、资金等利益，是不想冷战的，但是在政治、文化、思想上早就已经开始冷战了，只是自由世界仍未警醒，还在受政治正确的迷惑中。中共从无声的较量的教学片到任正非的顶峰决战，早就做好了中美必有一战的准备，现在只不过是实力不足而韬光养晦而已。这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搜路他说，李文亮的死让中国人意识到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中国绿卡条例让中国人意识到选票的重要性，2020让无数小粉红三观尽毁，子弹再飞，恶霸的大门被打出无数个洞。Holy Ghost 他说，美国选情正在加剧美中冲突，川普一大优势是从中国得到好处，但民主党必须从中破坏，让选民认为川普对华过分友好，因而放弃川普，所以川普呢只好对华强硬来挽回选票，导致这个民共两党竞争对华负面的态度。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吧。这个冲突呢，虽然是由北京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而引起的，但是外界观察人士认为，更进一步的原因可能还是美国上个月宣布，这五家中国官媒呢，把它视为外国政府的职能部门，这引发了这个中国呢，以辱华为理由对《华尔街日报》来痛下杀手。我来请教常平先生，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将中国媒体视为外国政府的职能部门，而北京为什么对这一点耿耿于怀，特别不高兴呢？为什么？
我从您刚才这个读的第一份读者评论说起。
好的。
那位读者认为，这个中共对美国的冷战早就开始了，在政治上，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早就开始了，其实就是如果说冷战就是一种这个敌对这个思维下的一些政策，和一些行动的话，那么其实，就中共这边来说，冷战从来就没有结束，只是过去呢，确实是隐而不发，是韬光养晦。这个西方世界呢，在这个当年呢、可以说是苦冷战久矣，所以呢。急于宣布冷战结束，即柏林墙倒塌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但是这个冷战的另一方，这个所谓共产主义阵营，那中国当时它有它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它被这个美国拉来对抗苏联，等苏联解体之后，但是它实际上它是作为冷战的另一方存在的。另一方不仅没有这个没有垮，而且呢是越来越强劲。就这一点来说，而且随着它经济的强劲，它的各种这个对外的这个经济渗透、文化渗透、媒体宣传的渗透是越来越强，而且它的这个当就像当年西方世界对这个共产主义阵营的一些作为冷战而设置的各种研究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呢，在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的政策下，而且尤其是在西方这个愿意结束冷战，视为进入新的时代的这样的这种的战略思想，这个的指引下吧，双方都处于一种假装的状态，就是中国假装在遵守国际规则，西方社会呢假装认为他在遵守国际规则，而且相信他最终会遵守国际规则。习近平上来可能说他起到什么作用的话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有一点他可能把韬光养晦这个面纱呢提早给揭开了。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这个认定一方面看是美国的重新认定是美国的主动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也不完全是，它是中共一直这个推着这个冷战这张牌走到今天的一个结果。
那么长平先生，请您再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一次这个媒体战升级的来龙去脉，表面上看来呢是这个美国这一次呢是对这个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这个记者的这样一个反应，但是实际上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个还有前因。那么这个前因呢，其实呢就是中国政府特别不满意美国当局这个在此之前呢宣称把这个这五家中国国营媒体宣称为职能外国机构。那么为什么中国对此特别不满意？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机构，像我刚才说了，他们是中共的重要的代理机构。这个他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媒体报道。虽然他们也写大量的稿子，也翻译新华社稿子给国外的媒体使用，但是呢，就我在媒体行业做了30年，我可以肯定的说，凡是有读者愿意看的报纸，用的这个国际新闻的稿子，基本上都不是来自这些人的手中。这些人有些时候也做一些国际新闻，他们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他们的这个不管是观念还是能力，都不是媒体专业主义的，都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那么他们的采访能力是有限的，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一些这个，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些翻译稿，他们坐在纽约的办公室翻译美国的这个美国新闻媒体的新闻稿，跟这个其他媒体同行坐在上海的、广州的、北京的办公室翻译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中共呢，他实际上从来他就没不多或者不少这些新闻媒体人员，但是他多了另一些这个他人这个从事别的工作的人员，有间谍工作啊什么，但是这一块他会受损失。
好的，那么这就涉及到人们长期争论的一个老问题，就是中共官媒算不算真正的媒体。我来请教王博士，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在一份声明中就说中共这些官媒并不是独立的新闻媒体，实际上是由PRC 政府控制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的。一位美国官员这个星期一呢，在介绍这次出台相关规定的这个背景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说，他说对于全世界新闻业者的尊重呢，我们不把这些中国官媒称为记者，而称为什么呢？称为这个叫宣传人士。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谢啊。我个人觉得 Secretary Pompeo 的说法和您刚才介绍的这个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背景介绍，其实是讲了个大实话。这个大实话呢，国外的应该大家都知道，因为在中国国内呢，媒体如果不是政府直接控制的话，也是被政府严格受限制的。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很不幸，其实没有什么独立的新闻媒体，有些所谓独立的自媒体或者说个别的新闻稿件相当的独立，但很快也就被封杀，包括新闻记者在内。那么从这一上说，他们讲只不过是个大实话，只不过就是说跟大家揭开了这个面纱。那么 这个举措的后果有一点就很有意义的，就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教育，就是说我们其实知道这些是官媒，你们也应该知道这些官媒，我们认为他们是宣传机构，执行其他各种各样的任务，包括让一些国内的人来移民到美国或者在美国长期定居等等等等，其实都跟新闻没有关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这个举措应该是整个战略回应的一部分。
嗯，
就是说执行Pompeo 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观点，就是人们应该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分开，应该把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真正的新闻报道分开。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采取比较所谓精准对待的方式。那么方式呢，主要是集中在对中国政府上面，而不是说对中国人民上面。就是说对中国发动冷战，全面的旧的那种冷战，全面脱轨、全面脱钩式的冷战，显然并不是对中国人民有好处。但是选择性的对应报复，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限制，是个打击，也给中国老百姓等所谓上了一课。
嗯，好的，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叫西大胖，他说赛博战争早已打响，互联网就是战场，手机就是武器，舆论就是战况，而中方率先封锁了互联网，引导了舆论方向，利用内部矛盾先激发了一场网络内战，民众因此已经伤痕累累。如果说这场战争是对内的，那中共可以叫大获全胜。所以这不只是中美间的战争，更是本国人相互内斗的一个战争。另外一位叫 Eric Chou，他说外国记者来中国有什么用呢？武汉也不准你们去，有新闻价值的地方都不准去，干脆大家都别派记者了，损失最大的肯定是 CCP， 也就是说共产党。另外呢，我们现在接一个电话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这个美股啊受疫情影响暴跌啊，川普总统的连任之路啊已经岌岌可危了。我相信这个取消关税啊，消除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啊，是时间问题。另外这个俄普战争啊，给川普总统又像老布什总统一样。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谢谢这位上海，谢谢上海唐先生。但是您说的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是讲这个媒体大战这样一个问题。我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说。说我们的目标呢是对等，就像我们在美中关系其他领域所做的一样，我们寻求建立早就应有的公平竞争的场地。我们希望这一行动呢将促使北京采取更为公平和对等的方式来对待美国和其他驻中国的外国新闻媒体。我来请教常平先生，美国一直抱怨说美中记者各自在对方国家有截然不同的待遇，那么您长期作为一位这个资深媒体人，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就是说美中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就业环境，他们从小究竟有多么不对等？
我先讲一个事实。
嗯，
就是我在这是基于差不多十年前我在中国的经历，以及这之后我对中国媒体的了解。
好，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驻外记者，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大多数都会找一些中国助手，其实有些就是中国的同行记者，但是中国的这个政策呢，不允许中国人给外国媒体当记者，所以呢，他们就以研究员或者助理的身份，就我所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是接触到所有的重要的这个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记者，要么是直接接触记者本人，也要么是这个认识他们的助手，我认识很多这样的这个外国记者的研究员或者助理，这些人基本上就我所认识的人中，就所有人都有一个经历，就是被国安找。其中有些人被国安呢，其因 其中这个有相当一部分人事实上就成为台湾的线人，他们的这个雇主也知道这个事实，就他们会定期的给国安，被迫的给国安汇报这个情况。当然他们也认为有些是也是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也必须去汇报，所以有些他们认为是可以公开的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武汉这个肺炎爆发了，这个发病爆发了，华尔街日报会有什么计划呢？这个国安会在他们发表报道之前，或者是定期的来询问。这个时候，这位助理可能会认为这些报道都是要见诸事，这个公诸于世的，所以他们会说，像从这样一个事实，你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这是这些首先是这些助理，因为他们有中国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首先他们受国安的控制，他们成为国安的线人，其实对他们的工作，对他们心理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他们要非常的小心。另一方面呢，这个外国记者和他们的机构啊，都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最重要的任务对很多记者来说，还不是做报道，是保护这些这个中国的助理。那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些自我审查，必须有一些谨慎，这是一个这个例子呢，说明很多问题，
好的，那么美国，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长期抱怨，说中国长期对包括美国记者在内的外国记者实行这个签证限制，对在中国运作的美国和其他外国记者呢，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监视、骚扰和恐吓。我来请教王博士，按照美方的说法呢，这一次美国采取高压行动的目的就是要跟中国保持对等，那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基本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中国长期对外国记者进行限制、跟踪、利用，甚至于用间谍手段进行操控，这个已经不是很新的故事了，这是长期一贯的作为。那么美国记者在中国，其实人从人数上，光从人数上说，其实已经是中美之间的记者往来吧，其实人数上已经很不对等。如果说美国真的要严格实行一对一对等待遇的话，应该还要驱逐据说大约2000多个中国新闻业界人士在美国，因为中国整个媒体在美国的人数据说大约在2000到3000人之间，而不是160人。160人只是这个五大官媒的中国籍雇员而已。所以说美国这个是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说就像我一开始说过的，美国现在是想采取一种精准打击、精准回应，另外呢对应往来这个办法来迫使中国呢改变自己的一些政策。这个战法结果怎么样我们还有待观察，但是目前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第一步行为。如果美国真要是认真的一对一的话，那要有大量的中国驻美的记者呀、新闻界也是将会被驱赶，大量美国中国访美的人士将要会禁止来美，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双方是非常不对等的。最后想说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美国的目的显然不是要限制中国对美国的新闻报道，恰恰相反，美国一直主张中国应该对美国全面报道，全面公开的向中国老百姓传达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但现在问题是驱逐这几十个人，甚至驱逐2000多人，对美国对中国对美国的新闻报道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从这意义上说，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那么后果呢也很微弱，但是呢象征性意义、教育意义会比较大。
好的，我们接一个电话，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关于这个媒体的事，其实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事，其实中国的媒体根本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共产党他从来也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观点，习近平他直接就讲媒体一定要信党，这个是全国的，然后他并且对派驻外国的媒体，美国啊西方国家的所有媒体，中国派驻的任务也很明确，战略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大外宣，就是宣传中共的 什么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人类共同体啊，中国的模式啊，新的模式。其实美国呢，他现在表态其实并不是，我们觉得并不是他刚认识到这一点，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
嗯，
就好像跟贸易战一样，他就是追求一个公平，因为对共产党中国抱了那么多年的希望，结果加入 WTO 以后，一样一样的都让西方世界感到失望了。
嗯，
但是很多国家由于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交割啊，西方很多国家其实不知道中国的媒体嘛，知道，但是他们都没有行动，因为各种的利益平衡，所谓的利益平衡，因为美国已经开始了贸易战，开始以追求平衡，所以说这个冷战开始，这个媒体就这个事发生，我觉得就是一个时间点提上
的，
它迟早要发生的。
好，
好的，
谢谢澳大利亚的吴先生。我们现在呢，我再就这个机会呢，我再念几个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讨论。首先是张思想的古拉格，他说特朗普对于中国共产党喉舌的这种做法其实还不够严厉，应该采取真正的对等原则。中国不允许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在中国出版中文报纸，我就不允许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美国出版英文报纸。你限制美国媒体在中国发出声音，我也采取对等的原则限制中国的媒体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制造假新闻，这样才能让共产党感觉到真正的痛。绝大部分的中国媒体在国外都属于大外宣，他们报道的中国完全由他们的这个杜撰和捏造出来的，从来不以事实为依据。另外一位叫南国之夏，他说没有新闻自由，只有一种声音，国内疫情状况越来越好，大国战役加上大国情怀真是厉害了我的国，让韭菜的这个我们忘记了多少人默默离去连个数字都没有的蝼蚁，忘记了多少敢于揭露真相的记者生死不明，忘记了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死去的不白不明不明不白，也忘记了家里的米快吃完了，啼哭婴孩已经没有奶粉了，剩下的就只有所谓政府希望看到的感动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嗯，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可能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会涉及到我们的听众观众们的评论，以及我们的电话，这个打电话进来的澳大利亚吴先生的这样一些这个评论。中国对于美国大规模限制这个中国官媒人数表达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说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的采访进行干扰，横加阻挠，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霸权欺凌。我来请教常平先生，您对中国外交部的说法有什么评论？
嗯，首先中国外交部发言所说的不是事实，
嗯，
就是中国正如王飞林教授刚才所指出的，就是中国媒体所谓从业媒体从业人员在美国的数量和美国记者在中国的数量是不对等的。再正如前面的读者评论所指出的，这个观众评论所指出的，这个他还有更多的这个不对等啊，一个是我刚才指出的，就是这些中国的所谓媒体从业人员在美国做的很大程度上它不是新闻工作。再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媒体在美国是没有受到这个网络限制的，而美国的绝大部分媒体在中国都是这个被屏蔽的，被阻隔的。这个再一个呢，其实在中国之前美国国务院这个也指出过这个问题，就是中国记者美国的记者在中国其实去很多地方，什么敏感的地方，比如说西藏、新疆这些地方，长期都是有明文的政策，他们要得到一个许可，等于要重新申请一个签证。差不多类似是那样的做法。那这种管理是层层级级非常的多的。再一个就是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的这个中国的民众，其实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他们 背后是受到威胁的，这个恐惧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所以呢，美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和中国记者在美国的采访，这个采访条件是极大的这个不对等的。
那么美国国内呢，我们看到刚才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做法反应比较强烈，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也有人对华盛顿这种做法呢表达异议，担心美国奉行的新闻自由原则会遭到破坏。像记者人权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呢就呼吁说，中美两国都需要从针锋相对的报复这一危险的循环中后退。他说这种循环威胁两国的信息自由流通。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在美国确确实实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大家也知道，各位听众也知道，美国呢是一个所谓自由开放的国家，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有，政府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批评意见的几乎没有，那么从刚才这个网民的回应和主持人念的一些这个邮件，包括那个澳大利亚，甚至于来电的反应来看，其实中国老百姓也是不是说一个声音，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只是被政府压制住了。所以在美国对这样的举措有异议并不奇怪，而是完全正常。那么这些异议呢，从某种意义上呢，在我看来，就这个问题来说，有点过度担心。一个过度担心的后面呢，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呢，这些人权组织或者是记者那个行业组织呢，这是他们的本能，也是他们的工作，必须对此有所反应，必须警惕任何涉及到新闻自由的举措行动。第二呢，美国有很多的人呢，确确实实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本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良好愿望，觉得我们应该用高标准、高的姿态去对付应对中国，那么中国就会同样回应。这显然是过于理想主义，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很激进于一点自欺欺人。那么还有一批，美国是个比较开放的社会，中国在美国经营了很多年，这个大外宣呢也撒了很多的钱，在美国有些说同情话的人也不奇怪。所以有些人呢也出于既得利益，就是像当年列宁说过的，因为毛泽东也说过，就是这些是可以利用的外国朋友们，这些外国朋友们说话呢，其实大家也别当真。所以美国没有反对意见的政策，几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大部分美国人还是基本上能够看清事实真相的。就像刚才那个澳大利亚那个先生说的一样，他们能看清事实真相，中美之间新闻往来完全就是不对等。美国所做的只是个象征性的调整而已。
好的，那么一位叫王 Christian 这位网友，他回应我们刚才王教授的观点，他说以往本国记者遭共党刁难时，美国政府只能做口头抗议，这对中共政府毫无作用，只会助长他的嚣张气焰。现在蓬佩奥用超级强硬手段来还击教训中共，以后他们会安分一些。媒体大战呢升级，我们看到，但是中国好像没有示弱。我们看到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发推文表示说，美国既然宣布游戏开始，那么中国必将奉陪到底。我来请教长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北京会以牙还牙，大规模缩减美国驻中国的媒体人员吗？长廷先生。
首先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些言辞不必当真，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越是激烈，可能行动越是这个软弱，或者说没有这个更多的这个行动，因为到底是要不要能不能奉陪到底，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态度，是实力的问题。其次呢，我要说，在很大程度上，我是理解美国记者保护委员会的一些担心和人权组织的一些担心。这个担心呢，我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就是我自己也不太赞同这个国务卿的这个定位，就是一个对打。 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共所欢迎的一种模式。所以呢，每一次有对打这种可能，那中国那边都赶紧接球，不管这个事实如何，他们在话语上把它接过来，说现在你看我们在跟美国打仗，就是在跟一个超级大国打仗，这是中共多年经营的一个结果。哪怕没有敌人，专制政府他也要制造敌人，而且呢，事实上他不会去打仗，他没有能力打仗，那他不能去制造一个小的敌人，因为制造一个小的敌人，那民众就说那你去打了，他要制造一个他打不过的敌人，所以在话语上的这个对打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也是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赶紧接球的一个原因。那我是希望美国这边的定位呢，这个行动它不是一个跟中国你来我往的打的行动，而是在之前的他们要重新厘清这个中国这些在美所谓媒体从业人员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再进一步说，我也不希望整个世界回到当年的针锋相对的冷战状态，要有可能更新的思维，但是一定不是之前的这个 engagement 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呢，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至少中国外交部啊，不管他啊真正打算出什么牌，但是口气没有软，说要奉陪到底。可是民族主义这个色彩一向比较浓厚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他还比较克制，他发表的社评说，跟美国打媒体战争啊，对中国来说没啥意思，不主张呢北京与华盛顿进行一来一往的对抗。那我来请教王博士，您分析中方有同美国以牙还牙进行对抗的这样一个实力，这样一个意愿吗？
我的理解是中国这个跟美国以牙还牙打所谓冷战的意愿是从1949年以后从来就没有消失，一直就有。那么这个实力呢在变化当中，前几年呢这个大家觉得有点这个自信心暴涨，觉得应该有实力了，所以就把这个韬光养晦呢就给放掉了。那么要搞命运共同体啊，在到处撒钱，到处组织这种重新改造世界的这种行动，那么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引起美国的反应，这就是自己认为实力上来了。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在实力上中美之间差距是非常大的，尤其在所谓软实力这一块。那么说的刚才《环球时报》的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可能胡主编胡锡进先生有点担心《环球日报》被遭到美国的制裁，所以他才说出这种话来。如果说中美之间真的一对一的话，那许多的中国在美的所谓的记者呀、新闻人士都会被驱赶。那么回到刚才，就是说到一个比较大的说法，就是中美之间是不是要开始要进行一场冷战的对抗，或者全面性的对抗？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看到那种旧式的全面脱钩的中美全面对抗，乃至于热战这么局面。但是从对深层分歧和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不同的分析上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的结局无非有四种。那么这四种当中，可能冷战还不是最坏的选择。这四种选择就是要么美国退让，要么就中国改变自己的政策或自己的政体，要么就是说来个热战。那么和这三种可能性比的话，打一个冷战，或者说比较新式的、比较聪明的冷战，而不是像旧式那种全面对抗冷战的话，可能还是个很不坏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现在一对一、你来我往未必是坏事，说不定还是个比较好的结局。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新冷战的这个问题。如此大规模驱赶中国官媒记者，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做法。有人说，甚至对于前苏联也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我来请教常平先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美国是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打压。那么您怎么看中方的这种说法？美国这是要打冷战的一个节奏吗？
这个很有意思，就在中国外交部口中和尤其是《环球时报》的社论中，这个西方后冷战时代的一些主张被他们用得非常的纯熟啊，比如说这个要不要这个使用冷战思维，要这个多元包容， 这个被他们用的很多。他们的意思是，既然要多元包容，就应该包容这个地球上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的专制国家的存在。这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中共在后冷战时代这个存活的一个密码，那就是利用西方世界力图这个改变冷战思维，这个进入新的这个时代，这样的这种热望，甚至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这样的利用这样一种理想的壮大了自己。那现在呢，中国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呢，很大程度上西方世界的确也处于一种这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当然是仍然是非常的对冷战非常是后怕，认为当时有很多这个可以说对人类文明有危害性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和这个危机。但另一方面呢，之前这二三十年来奉行的这些这个对华政策，那显然是出现了很多问题。那现在这些问题基本上大大小小的问题基本上是这样一种思路导致的，而不是具体一件事情发生的。这种时候西方必须面临一种选择，就是你要在这个中共指责你冷战思维这种可能下来选择一种新的不同于这二三十年的一种思路，到底是什么呢？这可能是不管美国愿不愿意，不管这个冷战思维还是非冷战思维，他必须面临这样一种选择。
好的，那么美国许多人呢，似乎并不回避美中面临一场这个冷战或者新冷战的这个说法。最近我们看到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就明确表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美中目前正在或者即将进入一种冷战的状态。请教王博士，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大体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就是中美之间战略竞争是基于非常深刻的制度上、观念上和理念上的不同而造成的。那么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利用国际社会的这种国际主义或者是包容啊、民主思维来自强自富这种局面，造成美国必须面对一个选择，就是说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不要用热战的方式，在某一个节点，在未来的某一个节点要和中国打一场全面的热战，还是就甘愿投降，因为中国不愿意自己改变，那么怎么办？冷战其实是不坏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说你说它不是全面冷战嘛，也是一种冷战的前奏，那么这个新冷战是不是就一定当年美苏冷战的重复？我觉得未必。因为美国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检讨过去旧冷战是如何的危险，但是又如何取胜。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个人的看法是，新冷战绝对不会是旧冷战的新模式。我们现在说不定真的已经进入了新的冷战，只不过这个新冷战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全面脱轨的阶段，可能也不需要全面脱轨，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一位 Justin Bob 这位网友他回应王教授的观点，他说中美不是已经在冷战当中了吗？还有多远是啥意思啊？我觉得应该问离热战还有多远。另外一位 Holy Ghost 他说，最近民主党的大会主题就是联合声明，川普对中国过分友好，许多选民买账，无论川普连任或者民主党上台，美中冲突升级在所难免。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常平先生和王飞林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疫情蔓延全球，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吗？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